徐小涵道：“林青，我爸爸没有看见过你，可是他背得出你的电话号码。”他的同学段林青诧异道：“什么？”小涵道：“我爸爸记性坏透了，对于电话号码却是例外。我有时懒得把朋友的号码写下来，就说，爸爸，给我登记一下。”他就在他脑子里过了一过，登了记。众人一起笑了。小涵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的水泥栏杆上，五个女孩子簇拥在他下面，一个小些的伏在他腿上，其余的都骑着栏杆。那是仲夏的晚上，银色的天没有星，也没有月亮。小涵穿着孔雀蓝衬衫与白裤子，孔雀蓝的衬衫消失在孔雀蓝的夜里，隐约中只看见他的没有血色的玲珑的脸，底下什么也没有，就接着两条白色的长腿。他人并不高，可是腿相当的长，从栏杆上垂下来，格外的显得长一点。他把两只手撑在背后，人向后仰着，他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，圆鼓鼓的腮帮子，尖尖下巴，极长极长的黑眼睛，眼角向上剃着，短而直的鼻子，薄薄的红嘴唇，微微下垂，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。他坐在栏杆上，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，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，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，有是有的，沉淀在底下，黑漆漆，亮闪闪，烟轰轰，闹嚷嚷的一片。那就是上海，这里没有别的，只有天与上海与小涵，不，天与小涵与上海，因为小涵所坐的地位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。他把手撑在背后，压在粗糙的水泥上，时间久了觉得痛，便坐直了身子，戳戳手掌心，笑道：“我爸爸成天闹着说不喜欢上海，要搬到乡下去。”一个同学问道：“那对于他的事业不大方便吧？”小涵道：“我说的乡下不过是龙华江湾一带，我爸爸这句话自从我们搬进这公寓的时候就说起，一住到住了七八年了。”又一个同学站道：“这房子可真不错。”小涵道：“我爸爸对于我们那几间屋子很费了一点心血呢，单为了客厅里另开了一扇门，不知跟房东打了多少吵子。”同学们道：“为什么要添一扇门呢？”小涵笑道：“我爸爸别的迷信没有，对于阳宅风水倒下过一点研究。”一个同学道：“年纪大的人。”小涵剪断他的话道：“我爸爸年纪可不大，还不到四十呢。”同学们道：“你今天过20岁生日，你爸爸跟你妈一定年纪很小就结了婚吧。”小涵扭过身去望着天，微微点了个头。许家就住在公寓的最高层，就在屋顶花园底下，下面的阳台有人向上喊：“小姐，这儿找您呢，您下来一趟。”小涵答应了一声，跳下栏杆就噔噔下楼去了。他同学中有一个 见他去远了，便悄悄地问道。只听见他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，他母亲呢，还在世吗？另一个答道，在世。那一个又问道，是他自己的母亲吗？这一个答道，是他自己的母亲。另一个又追问道，你见过他母亲没有？这一个道，那倒没有，我常来，可是他母亲似乎是不大爱见客。又有一个道，我倒见过一次。众人忙问，是怎样的一个人？那一个道，不怎样，胖胖的，正在七七叉叉。小韩在底下的阳台喊道，你们下来吃冰淇淋，自己家里摇的。众人一面笑一面抓起吃剩下来的果壳向他丢去。小韩弯腰躲着骂道，你们作死呢。众人咯咯笑着，鱼贯下楼，早有仆人开着门等着。客室里因为是夏天，主要的色调是清冷的柠檬黄与朱灰，不多几件桃花心木西式家具，墙上却疏疏落落挂着几张名人书画。在灯光下，我们可以看清楚小韩的同学们，一个戴着金丝角的眼镜，紫糖色脸，嘴唇染成橘黄色的是一位南洋小姐，邝彩珠。一个硕长洁白，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宁清。其余的三个是三姐妹，愚公使的女儿，波兰、芬兰、米兰。波兰伸着一张偌大的粉团脸，朱口黛眉，可惜都挤在一起，局促的地方太局促了，空的地方又太空了。芬兰、米兰和他们的姐姐眉目相仿，只是脸盘子小些，便秀丽了许多。米兰才跨进客室，便被小韩一把揪住道，准是你干的，你这丫头活得不耐烦了是怎么着？米兰摸不着头脑，小韩拽着他一只手，把他拖到阳台上去，指着地上一滩稀烂的杨梅道，除了你没有别人，水果皮、胡桃壳摔下来不算数，索性把这东西的溜溜往我头上抛，幸而没有弄脏我衣服，不然仔细你的鼻。众人都跟了出来，帮着米兰叫屈。林青道，屋顶花园上还有几个恶国孩子，想是他们看我们丢水果皮，也跟着凑热闹闯了祸。小韩叫人来扫地，彩珠笑道，闹了半天冰淇淋的影子也没看见。小韩道，罚你们，不给你们吃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女佣捧着银盘进来了，个人接过一盏冰淇淋，一面吃一面说笑。女学生们聚到了一堆，言不及义，所谈的无非是吃的、喝的、电影、戏剧与男朋友。波兰把一只染了胭脂的小银匙点着了零星，向众人笑道，我知道有一个人对林青有点特别感情。小韩道，是今年的新学生吗？波兰摇头道，不是。彩珠道，是我们的同班生吧？波兰犹自摇头。林青道，波兰少照谣言吧。波兰笑道，别着急呀，我取笑你，你不会取笑我吗？ 林青笑道，你要我取笑你，我偏不。小寒笑道，哎哎哎，林青别那么着，扫了大家的兴，我来我来。便跳到波兰跟前，羞着他的脸道，哟哟，波兰跟巩海丽，波兰跟巩海丽。波兰抿着嘴笑道，你打哪儿听见的？小寒道，爱尔兰告诉我的。众人愕然道，爱尔兰又是谁？小寒道，那是我给巩海丽起的绰号。波兰忙啐了他一口。众人哄笑道，倒是贴切。彩珠道，波兰你不否认？波兰道，随你们编派去，我才不在乎呢。说了这话，又低下头去笑盈盈地吃他的冰淇淋。小寒拍手道，还是波兰大方。芬兰米兰却满心地不赞成他们姐姐这样的露骨表示，觉得一个女孩子把对方没有拿稳之前，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爱恋着对方，万一事情崩了，突然自己贬了千金身价。这时候房里的无线电正在滴滴地报告新闻，米兰搭讪着去把机扭拨了一下，转到了一家电台，奏着中欧民间音乐。芬兰叫道，就这个好，我喜欢这个。两手一拍便跳起舞来。他因为骑脚踏车，穿了一条茶青折折绸裙，每一个折子里衬着石榴红里子，静静立着的时候看不见，现在跟着急急风的音乐，人飞也似的旋转着，将裙子抖成一朵绮丽的大花。众人不禁叫好。在这一片喧嚣声中，小寒却竖起了耳朵，辨认公寓里电梯，咕隆咕隆的响声，那电梯一直开上八楼来。小寒道，我爸爸回来了。不一会果然门一开，他父亲许丰仪探进头来望了一望。他父亲是一个高大身材苍黑脸的人。小寒撅着嘴道，等你吃饭你不来。丰仪笑着向众人点了个头道，对不起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小寒道，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，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。丰仪一面解外衣的纽子，一面向内室里走。众人见到了许丰仪，方才注意到钢琴上面一对暗金钻花照相架里的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小寒的，一张是他父亲的。他父亲那张照片的下方另附着一张着色的小照片，是一个粉光纸砚的15年前的时装妇人，头发剃成男士的，围着白丝巾，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袍，手里卸着玉色软缎钱袋，上面绣了一只紫罗兰。彩珠道，这是伯母从前的照片吗？小寒把手圈住了嘴，悄悄地说道，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不准对我爸爸提起这件事。又向四面张了一张，方才低声道，这是我爸爸。众人一起大笑起来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他父亲化了妆。芬兰道，我们这么大呼小叫的，伯母爱清静，不嫌吵吗？小寒道，不要紧的，我母亲也喜欢热闹，她没有来招待你们， 一来你们不是客，二来他觉得有长辈在场，未免总有些拘束，今儿索性让我们玩得痛快些。说着他父亲又进来了，小韩奔到他身边道：我来给你们介绍，这是段小姐，这是邝小姐，这是三位余小姐。又挽住风仪的胳膊道：这是我爸爸，我要你们把他认清楚了，免得……他咯吱一笑接下去道：免得下次你们看见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发生误会。米兰不懂道：什么误会？小韩道：上次有一个同学巴巴地来问我，跟你去看国泰电影的那个高高的人是你的男朋友吗？我笑了几天，一提起来就好笑，这真是哪儿想起来的事。众人都跟他笑了一阵，风仪也在内。小韩又道：谢天谢地，我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男朋友，我难得过一次20岁生日，他呀，礼到人不到，只等到大家饭也吃过了，玩也玩够了，他才姗姗来迟，虚应个卯，未免太不够交情了。风仪道：你请你的朋友们吃饭，要我这么一个老头搅在里面算什么？反而拘得慌。小韩白了他一眼道：得了，少在我面前搭长辈架子。风仪含笑向大家伸了伸手道：请坐请坐，冰淇淋快化完了，请用吧。小韩道：爸爸你要吗？风仪坐下身来，带笑叹了口气道：到我这年纪你就不那么爱吃冰淇淋了。小韩道：你今天怎么了？口口声声倚老卖老。风仪向大家笑道：你们瞧他这样兴高采烈地过20岁，就是把我们上一代的人往40岁50岁上赶呀，叫我怎么不寒心呢？又道：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听见里面有拍手的声音，是谁在这里表演什么吗？林青道：是芬兰在跳舞。彩珠道：芬兰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。芬兰道：我那点本事实在是见不得人，倒是林青唱个歌给我们听吧，上个月你过生日的那天唱的那调子就好。风仪道：段小姐也是不久才过的生日吗？林青含笑点点头。米兰代答道：她也是20岁生日。芬兰关上了无线电，又过去掀开了钢琴盖道：来来，林青你自己弹自己唱。林青只是推辞。小韩道：我陪你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人一起唱。林青笑着走到钢琴前坐下道：我嗓子不好，你唱吧我弹琴。小韩道：不不不，你得陪着我，有生人在坐，我怯呢。说着向他父亲瞟了一眼，抿着嘴一笑，跟在林青后面走到钢琴边，一只手撑在琴上，一只手搭在林青肩上。林青弹唱起来，小韩嫌灯太暗了，不住地弯下腰去辨认琴谱上印的词句，头发与林青的头发揉插着。风仪所坐的沙发椅恰巧在钢琴的左边，正对着他们俩。唱完了，大家拍手，小韩也跟着拍。风仪道：咦，你怎么也拍起手来了？ 小韩道：“我没唱，我不过虚虚的张张嘴，壮壮林青的胆罢了。”爸爸，林青的嗓子怎样？风姨答非所问，道：“你们两个人长得有点像。”林青笑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面前，照了一照。林青看上去凝重些，小韩仿佛是他立在水边倒影着的影子，处处比他矮一点，流动闪烁。众人道：“倒的确有几分相像。”小韩伸手拨弄林青戴的樱桃红月牙似的耳环子，笑道：“我要是有林青一半美，我早欢喜疯了。”波兰笑道：“算了吧，你已经够疯的了。”老妈子进来向风姨道：“老爷电话。”风姨走了出去，波兰看一看手表道：“我们该走了。”小韩道：“忙什么？”芬兰道：“我们住得远，在越界逐鹿的地方，再晚一点太冷静了，还是趁早走吧。”彩珠道：“我家也在越界逐鹿那边，你们是骑自行车来的吗？”波兰道：“是的。”“可要我们送你回去？你坐在我背后好了。”彩珠道：“那好极了。”他们四人一同站起来告辞，叮嘱小韩在伯父跟前说一声。小韩向林青道：“你多坐一会儿吧，横竖你家就在这附近。”林青立在镜子前面理头发，小韩又去抚弄他的耳环道：“你除下来让我戴戴试试。”林青退了下来替他戴上了，端详了一会道：“不错，只是使你看上去大了几岁。”小韩连忙从耳上摘了下来道：“老气横秋的，我一辈子也不配戴这个。”林青笑道：“你难道打算做一辈子小孩子？”小韩把下巴一仰道：“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，又怎么着？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。”林青笑道：“你是因为刚才喝了那几杯寿酒吧？怎么动不动就像跟人拌嘴似的？”小韩低头不答。林青道：“我有一句话要劝你，关于波兰，你就少逗着他吧。你明明知道巩海丽对他并没有意思。”小韩道：“哦，是吗？他不喜欢他，他喜欢谁？”林青顿了一顿道：“他喜欢你。”小韩笑道：“什么话？”林青道：“别装洋了，你早知道了。”小韩道：“天晓得，我真正一点影子也没有。”林青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倒也没有多大关系，反正你不喜欢他。”小韩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？”林青道：“人家要你，你不要人家，闹得乌烟瘴气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”小韩道：“怎么独独这一次你这么关心呢？你也有点喜欢他吧？”林青摇摇头道：“你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我要走了。”小韩道：“还不到十一点呢，伯母管你这么严吗？”林青叹道：“管得严倒又好了，他老人家就坏在当管不管的，成天只顾抽两桶烟，事事一概都不懂，耳朵根子又软，听了我嫂子的挑唆，无缘无故就找茬子跟人怄气。”小韩道：“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，别理他就完了。” 林青道：“我看他也可怜，我父亲死后，他辛辛苦苦把我哥哥抚养成人，娶了媳妇，偏偏我哥哥又死了，他只有我这一点亲骨血，凡事我不能不顺着他一点。”说着，两人一同走到穿堂里，林青从衣架上取下他的白绸外套，小韩陪着他去按电梯的铃，不料按了许久，不见上来。小韩笑道：“糟糕，开电梯的想必是顿着了，我送你从楼梯上走下去吧。”楼梯上的电灯不巧又坏了，两人只得摸着黑，挨挨蹭蹭，一步一步相偎相伴走下去。幸喜每一家门上都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玻璃，玻璃上也有糊着油绿描金花纸的，也有的照着粉褐色皱褶纱幕，微微透出灯光，照出脚下仿云母石的地砖。小韩笑道：“你觉得这楼梯有什么特点吗？”林青想了一想道：“特别的长。”小韩道：“也许那也是一个原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无论谁单独的上去或是下来，总喜欢自言自语。好几次了，我无心中听见买菜回来的阿妈与厨子都在那里说梦话，我叫这楼梯独白的楼梯。”林青笑道：“两个人一同走的时候，这楼梯对于他们也有神秘的影响吗？”小韩道：“想必他们比寻常要坦白一点。”林青道：“我就坦白一点，关于巩海丽。”小韩笑道：“你老是忘不了他。”林青道：“你不爱他，可是你要他爱你，是不是？”小韩失声笑道：“我自己不能嫁给他，我又霸着他，天下也没有这样自私的人。”林青不语。小韩道：“你完全弄错了，你不懂得我，我可以证明我不是那样自私的人。”林青还是不作声。小韩道：“我可以使他喜欢你，我也可以使你喜欢他。”林青道：“使我喜欢他并不难。”小韩道：“哦，你觉得他这么有吸引力吗？”林青道：“我倒不是单单指着他说，任何人，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，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。”小韩睁大了眼望着他，在黑暗中又看不出他的脸色。林青道：“女孩子们急于结婚，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，愿意远走高飞。我，如果你到我家里来过，你就知道了，我是给逼急了。”小韩道：“真的？你母亲，你嫂嫂？”林青道：“都是好人，但是他们是寡妇，没有人，没有钱，又没有受过教育。我呢，至少我有个前途，他们恨我呢，虽然他们并不知道。”小韩又道：“真的？真有这样的事？”林青笑道：“谁都像你呢，有这么一个美满的家庭。”小韩道：“我自己也承认，像我这样的家庭的确是少有的。”他们走完了墨一层楼，林青道：“你还得独自爬上楼去。”小韩道：“不，我叫醒开电梯的。” 林青笑道，那还好，不然你可仔细点，别在楼梯上自言自语的，泄露了你的心事。小韩笑道，我有什么心事？两人分了手，小韩乘电梯上来，回到客室里，他父亲已经换了浴衣拖鞋，坐在沙发上看晚报，小韩也向沙发上一坐，人溜了下去，背心抵在坐垫上，腿伸得长长的，两手塞在裤袋里。风仪道，你今天吃了酒？小韩点点头。风仪笑道，女孩子们聚餐居然喝得醉醺醺的，成何体统？小韩道，不然也不至于喝得太多，等你不来闷得慌。风仪道，我早告诉过你了，我今天有事。小韩道，我早告诉你了，你非来不可，人家一辈子只过一次20岁生日。风仪握着他的手，微笑向他注视着，说道，20岁了。沉默了一回，他又说道，20年了，你生下来的时候，算命的说是克母亲，本来打算把你过继给三舅母的，你母亲舍不得。小韩道，三舅母一直住在北方。风仪点头笑道，真把你过继了出去，我们不会有机会见面的。小韩道，我过20岁生日，想必你总会来看我一次。风仪又点点头，两人都默然。半晌，小韩细声道，见了面像外姓人似的，如果那时候他真是把母亲克坏了，不过继了出去，照说就不克了，然而怎样，他究竟还是他的父亲，他究竟还是他的女儿，即使他没有妻，即使他信了另外一个姓，他们两人同时下意识地向沙发的两头移了一移，坐远了一点，两人都有点羞惭。风仪把报纸折叠起来，放在膝盖上，人向后背一靠，缓缓地伸了个懒腰，无缘无故说道，我老了。小韩又坐近了一点道，不，你累了。风仪笑道，我真的老了，你看白头发。小韩道，在哪儿？风仪低下头来，小韩寻了半天，寻到了一根，笑道，我替你拔掉它。风仪道，别替我把一头头发全拔光了。小韩道，哪就至于这么多，况且你头发这么厚，就拔个10根8根也是9牛1毛。风仪笑道，好啊，你骂我。小韩也笑了，凑在他头发上闻了一闻，皱着眉道，一股子雪茄烟味，谁抽的？风仪道，银行里的人。小韩轻轻用一只食指沿着他鼻子滑上滑下，说道，你可千万别抽上了，不然就是个标准的摩登老太爷。风仪拉住他的手背，将他向这边拖了一拖，笑道，我说你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气的模样，怪累的。小韩道，你嫌我做作？风仪道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永远不长大。小韩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，将脸埋在他肩膀上。风仪低声道， 你怕你长大了，我们就要生疏了，是不是？小韩不答，只伸过一条手背，去兜住他的颈子。风妮道，别哭，别哭。这时候，夜深人静，公寓里只有许家一家，厨房里还有哗啦啦放水洗碗的声音，是小韩做寿的余波。穿堂里一阵脚步响，风妮道，你母亲来了。他们两人仍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，一动也不动。许太太开门进来，微笑望了他们一望，自去整理椅垫子，擦去钢琴上茶碗的水汁，又把所有的烟灰都折在一个盘子里。许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细格子绸衫，很俊秀的一张脸，只是因为胖，有点走了样，眉心更有极深的两条皱纹。他问道，谁吃烟来着？小韩并不回过脸来，只咳嗽了一声，把嗓子恢复原状。方才答道，邝彩珠和那个顶大的于小姐。凤妮道，这点大的女孩子就抽烟，我顶不赞成，你不吃吧？小韩道，不。许太太笑道，小韩说小也不小了，做父母的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，20岁的人了。小韩道，妈又来了，照严格的外国计算法，我要到明年的今天才20岁呢。风姨笑道，又犯了他的忌了。许太太笑道，好好好，算你19岁，算你9岁也行，9岁的孩子早该睡觉了，还不赶紧上床去。小韩道，就来了。许太太又向风姨道，你的洗澡水给你预备好了。风姨道，就来了。许太太把花瓶送出去换水，顺手把烟灰碟子也带了出去。小韩抬起头来，仰面看了风姨一眼，又把脸伏在她身上。风姨推他道，去睡吧。小韩只是不愿。良久，风姨笑道，已经睡着了，硬把他的头扶了起来，见他泪痕未干，眼皮儿抬不起来，泪珠还是不断地滚下来。风姨用手替他开了一下，又道，去睡吧。小韩捧着脸站起身来，绕到沙发背后去，待要走又弯下腰来，两只手扣住风姨的脖子，下巴搁在她头上。风姨伸出两只手来交叠按住她的手，又过了半晌，小韩方才去了。第二天给小韩祝寿的几个同学，又是原班人马来接小韩一同去参观毕业典礼。龚海丽是本年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，拿到了医科成绩最优奖，在课外活动中她尤其出过风头，因此极为女学生们注意。小韩深知她倾心于自己，只怪她平时对于他的追求者态度过于决裂，他是个爱面子的人，唯恐讨个没趣，所以迟迟的没有表示。这一天下午，在欢送毕业生的茶会里，小韩故意走到龚海丽跟前，伸出一只手来握了他一下，笑道，恭喜。海丽道，谢谢你。小韩道，今儿你是双喜呀。 听说你跟波兰订婚了，是不是？
海莉道，
什么？谁说的？
小韩拨转身来就走，仿佛是忍住两泡眼泪，不让他瞧见似的。海莉呆了一呆，回过味来，赶了上去。他早钻到人丛中，一混就不见了。他种下了这个根，竟等着事情进一步发展。果然，一切都不出他所料。第二天，他父亲办公回来了，又是坐在沙发上看报。他坐在一旁，有意无意地说道，你知道那巩海丽？他父亲弹着额角道，我知道，他父亲是个巩某人，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。小韩微笑道，大家都以为他要跟愚公使的大女儿订婚了，昨天我不该跟他开玩笑，喝了他一声，谁知他就急疯了，找我理论，我恰巧走开了，当着许多人，他抓住了波兰的妹妹，问这谣言是谁造的，亏得波兰脾气好，不然早同他翻了脸。米兰孩子气，在旁边说，我姐姐没着急，倒要你跳得三丈高。他就说，别的不要紧，这话不能吹到小韩耳朵里去。大家觉得他这话稀奇，逼着问他，他瞒不住了，老实吐了出来。这会子嚷嚷的谁都知道了，我再也想不到他原来背地里爱着我。风一笑道，那他就倒霉了。小韩斜瞟了他一眼道，你怎见得他一定是没有希望？风一笑道，你若是喜欢他，你也不会把这些事原原本本告诉我了。小韩低头一笑，捏住一撮子垂在前面的头发，编起小辫子来，编了又拆，拆了又编。风一道，来一个丢一个，那似乎是你的一贯政策。小韩道，你就说得我那么狠，这一次我很觉得那个人可怜。风一笑道，那就有点危险性质，可怜是近于可爱呀。小韩道，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，一个女人绝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告怜的男人，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。风仪这时候却不能继续看他的报了，放下了报纸，向他半皱着眉毛一笑，一半是喜悦，一半是窘。隔了一回，他又问他道，你可怜那姓巩的，你打算怎样？小韩道，我替他做媒，把林青介绍给他。风仪道，哦，为什么单拣中林青呢？小韩道，你说过的，他像我。风仪笑道，你记性真好，可你不觉得委屈了林青吗？你把人家的心弄碎了，你要他去拾破烂，一小片一小片耐心地给拼起来，像孩子们玩拼图游戏似的，也许拼个十年八年也拼不全。小韩道，林青不是傻子，巩海丽有家产，又有作为，刚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事，人虽不说漂亮，也很拿得出去，只怕将来羡慕林青的人多着呢。风仪不语，过了半天，方笑道，我还是说可怜的林青。小韩看着他道，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可怜是近于可爱。 风姨笑了一笑，又拿起她的报纸来，一面看，一面闲闲地道：“那巩海丽人一定是不错，连里都把她夸得一枝花似的。”小韩瞪了她一眼，她只做没看见，继续说下去道：“你把这些话告诉我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。”小韩低声道：“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。”风姨道：“我早已知道了。”小韩道：“可是你会忘记的，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，男人就是这样。”风姨道：“我的记性不至于坏到这个田地吧？”小韩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”他牵着他的袖子，试着把手伸进袖口里去，悠悠地道：“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，有一天我老了，人家都要说他为什么不结婚，他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，没有人爱过他，谁都这样想，也许连你也会这样想，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，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。”风姨慎重地掉过身来，面对面注视着他，说道：“小韩，我常常使你操心吗？我使你痛苦吗？”小韩道：“不，我非常快乐。”风姨吁了一口气道：“那么，至少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快乐的。”小韩趁道：“你不快乐？”风姨道：“我但凡有点人心，我怎么能快乐呢？我眼看着你白耽搁了你自己，你牺牲了自己，与我又有什么好处？”小韩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，他似乎是转念一想，又道：“当然啦，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。”他嘿嘿地笑了几声。小韩锐声道：“你别这么笑，我听了浑身的肉都紧了一紧。”他站起身来，走到阳台上去，他背靠在玻璃门上。风姨忽然软化了，他跟到门口去，可是两个人一个在屋子里面，一个在屋子外面。他把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，垂着头站着，简直不像一个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。他诺诺地说道：“小韩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儿去住些时。”小韩背向着他，咬着牙微笑道：“你当初没把我过继给三舅母，现在可太晚了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新生活的计划？”风姨道：“我们也许到莫干山去过夏天。”小韩道：“我们？你跟妈？”风姨不语。小韩道：“你要是爱她，我在这儿你也一样的爱她。你要是不爱她，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，你也还是不爱她。”隔着玻璃，风姨的手按在小韩的胳膊上，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背，袍子是幻丽的花羊纱，朱漆似的红底子，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，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。小韩，那可爱的大孩子，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。风雨猛力收回他的手，仿佛给火烫了一下，脸色都变了，掉过身去不看他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阳台上还有点光， 屋子里可完全黑了，他们背对着背说话。小韩道，他老了，你还年轻，这也能够怪在我身上。风仪低声道，没有你在这儿比着他，处处显得他不如你，他不会老得这样快。小韩扭过身来，望着他笑道，
下，你这话太不近情理了，
他憔悴了，我使他显得憔悴，他就更憔悴了，这未免有点不合逻辑，我也懒得跟你辩了。反正你今天是生了我的气，怪我就怪我吧。
风仪斜坐在沙发背上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改用了平静的疲倦的声音答道，
我不怪你，我谁也不怪，只怪我自己太糊涂了。
小韩道，听你这口气，仿佛你只怨自己上了我的当似的，仿佛我有意和我母亲过不去，离间了你们的爱。
风仪道，我并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事情是怎样开头的我并不知道，七八年了，你才那么一点高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
七八年前，那是最可留恋的时候，父母之爱的黄金时期，没有猜忌，没有试探，没有嫌疑。
小韩插着两手搁在胸前，缓缓走到阳台边上，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竹篱笆，木巢里种了青藤，爬在篱笆上开着淡白的小花。夏季的黄昏充满了回忆。
风仪跟了出来，静静地道，
小韩，我决定了，你不走开，我走开，我带了你母亲走。
小韩道，要走，我跟你们一同走。
他不答，他把手插到阴凉的绿叶子里去，捧着一球细碎的花，用明快的唱歌似的嗓子笑道，
你早该明白了，爸爸。
他嘴里的这一声爸爸满含着轻蔑与侮辱，我不放弃你，你是不会放弃我的。
篱笆上的藤努力往上爬，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，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，谁想到这不是寻常的院落，这是八层楼上的阳台，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，空荡荡的，空得令人眩晕。
他爸爸就是这条藤，他躲开了他又怎样，他对于他母亲的感情早完了，一点也不剩。至于别的女人，她爸爸不是那样的人。
她回过头去看看，风仪回到屋子里去了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可怜的人，为了巩海丽，她今天真有点不乐意呢。
她后来那些不愉快的话，无疑的都是巩海丽给招出来的。
小韩决定采取高压手腕给巩海丽与段林青做媒，免得他爸爸疑心他。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，巩海丽发觉他那天错会了他的意思，正在深自忏悔，只恨他自己神经过敏，太冒失了。对于小韩，他不但没有反感，反而爱中生敬。
小韩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他告诉他，他可以从林青那里得到安慰。他果然就觉得林青和他有七八分相像，林青那一方面自然是不成问题的， 连他那脾气疙瘩的母亲与嫂子都对于这一头亲事感到几分热心。海丽在上海就职未久，他父亲又给他在汉口一个著名的医院里谋到了副主任的位置，一两个月内就要离开上海。他父母不放心他单身出门，逼着他结了婚再动身。海丽与林青二人一个要娶一个要嫁，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了。小韩这是生平第一次为人拉拢，想不到第一炮就这么的响，自然是很得意。这一天傍晚，波兰打电话来，小韩明知波兰为了巩海丽的事对他存了很深的芥蒂，波兰那一方面自然是有点误会，觉得小韩玩弄了巩海丽，又丢了他，破坏了波兰与他的友谊不算，另外又介绍了一个林青给他，也难怪波兰生气。波兰与小韩好久没有来往过了，两人在电话上却是格外的亲热。寒暄之下，波兰问道，你近来看见过林青没有？小韩笑道，他成天忙着应酬他的那一位，哪儿腾得出时间来敷衍我们呀？波兰笑道，我前天买东西碰见了他，也是在国泰看电影。小韩笑道，怎么叫也是？波兰笑道，可真巧，你记得你告诉过我们，你同你父亲去看电影也是在国泰，人家以为他是你的男朋友。小韩道，林青他没有父亲。波兰笑道，陪着他的不是他的父亲，是你的父亲。波兰听得那边半晌没有声音，便叫道，喂喂。小韩那边也叫道，喂喂，怎么电话绕了线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波兰笑道，没说什么，你饭吃过了吗？小韩道，菜刚刚放在桌上。波兰道，那我不耽搁你了，再会吧，有空打电话给我，别忘了。小韩道，一定一定，你来玩啊，再见。他刚把电话挂上，又朗朗响了起来。小韩摘下耳机来一听，原来是他爸爸。他匆匆地道，小韩妈叫你母亲来听电话。小韩但要和他说话，又咽了下去，向旁边的老妈子喊道，太太的电话。自己放下耳机，捧了一本书坐在一旁。许太太夹着一卷桃花枕头套进来了，一面走一面低着头把针插在大襟上。他拿起了听筒道，喂，哦，嗯嗯，晓得了，便挂断了。小韩抬起头来问道，他不回来吃饭了？许太太道，不回来。小韩笑道，这一个礼拜里倒有五天不在家里吃饭。许太太笑道，你倒记得这么清楚。小韩笑道，爸爸渐渐地学坏了，妈你也不管管他。许太太微笑道，在外面做事的人谁没有一点应酬？他从身上摘掉一点线头，向老妈子道，开饭吧，就是我跟小姐两个人，中午的那荷叶粉蒸肉用不着给老爷留着了，你们吃了它吧，我们两个人都嫌腻。小韩当场没再说下去，以后一有了机会
他总是劝他母亲注意他父亲的行踪。许太太只是一味的不闻不问。有一天，小韩实在忍不住了，向许太太道：妈，你不趁早放出两句话来，等他的心完全野了，你要干涉就太迟了。你看他这两天家里简直没有看见他的人，难得在家的时候连脾气都变了。你看他今儿早上对您那出声大气的。许太太叹息道：那算得了什么，比这个难忍的我也忍了这些年了。小韩道：这些年爸爸从来没有这么荒唐过。许太太道：他并没有荒唐过，可是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我要是像你们新派人脾气跟他来一个钉头碰铁头，只怕你早就没有这个家了。小韩道：他如果外头有了女人，我们还保得住这个家吗？保全了家也不能保全家庭的快乐。我看这情形，他外头一定有人了。许太太道：女孩子家少管这些事吧，你又懂得些什么？小韩赌气到自己屋里去了，偏偏仆人又来报说有一位巩先生来看他。小韩心里扑通扑通跳着，对着镜子草草用手拢了一拢头发就出来了。那巩海丽是硕壮身材，低低的额角，黄黄的脸，鼻直口方，虽然年纪很轻，却带着过度的严肃气氛，背着手在客室里来回的走，见了小韩便说道：许小姐，我是给您持行来的。小韩道：你这么快就要走了，你一个人走？海丽道：是的。小韩道：林青。海丽向他看了一眼，又向阳台上看了一眼。小韩见他的母亲在凉棚底下捉花草上的小虫，便调转口气来淡淡地谈了几句。海丽起身告辞。小韩道：我跟你一块儿下去，我要去买点花。在电梯上，海丽始终没有开过口。到了街上，他推着脚踏车慢慢地走，车夹在他们两人之间。小韩心慌意乱的，路也不会走了，不住地把脚绊到车上。强烈的初秋的太阳晒在青浩浩的长街上，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。一座座白色的草黄的住宅在蒸笼里蒸了一天，像馒头似的胀大了一些，什么都胀大了。车辆、行人、油桶、自来水桶，街上显得异常的拥挤。小韩躲开了肥胖的绿色油桶，躲开了红衣的胖大的俄国妇人，躲开了一辆硕大无篷的小孩子的卧车，头一阵阵的晕。海丽自言自语似的说：你原来不知道？小韩舔了一舔嘴唇道：不知道。你跟林青闹翻了吗？海丽道：闹翻倒没有闹翻，昨天我们还见面来着，他很坦白地告诉我，他爱你父亲，他们现在忙着找房子。小韩把两只手沉重地按在脚踏车的扶手上，车停了，他们俩就站定了。小韩道：他发了疯了，这不行的，你得阻拦他。海丽道：我没有这个权利，因为我所给他的爱是不完全的，他也知道。他这话音里的暗示
似乎是白费了。小韩简直没听见，只顾说他的。你得拦住他，他疯了。可怜的林青，他还小呢，他才跟我同年，他不懂这么危险。他跟了我父亲，在法律上一点地位也没有，一点保障也没有，谁都看不起他。海丽道，我不是没劝过他，社会上像他这样的女人太多了，为了眼前的金钱的诱惑。小韩突然叫道，那倒不见得，我爸爸喜欢谁就可以得到谁，倒用不着金钱的诱惑。海丽想不到这句话又得罪了他，招得他如此激烈地袒护他爸爸。他被他堵得紫胀了脸，说道，我并不是指着你父亲说的，他们也许是纯粹的爱情的结合，唯其因为这一点，我更没有权利干涉他们了，只有你母亲可以站出来说话。小韩道，我母亲不行，她太软弱了。海丽，你行，你有这个权利。林青不过是一时的糊涂，她实在是爱你的。海丽道，但是那只是挺浮乏的爱，她自己告诉过我，这一点爱别的不够，结婚也许够了。许多号称恋爱结婚的男女也不过如此罢了。小韩迅速地滔滔不绝地说道，你信他的，我告诉你，林青骨子里是老实人，可是他有时候故意发惊人的论调，他以为那是时髦呢。我认识他多年了，我知道他，他爱你的，他爱你的。海丽道，可是我对他也不过如此。小韩，对于你我一直是……小韩垂下头去看着脚踏车上的林。海丽不知不觉伸过手去掩住了林上的太阳光，小韩便抬起眼来望到他眼睛里去。海丽道，我怕你，我一直没敢对你说，因为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天真的女孩子，最纯洁的。小韩微笑道，是吗？海丽道，还有一层，你的家庭太幸福，太合乎理想了，我纵使把我的生命里最好的一切献给你，恐怕也不能够使你满意。现在你爸爸这么一来，我知道我太自私了，可是我不由得替我自己高兴，也许你愿意离开你的家。小韩伸出一只手去抓住他的手，他的手心里满是汗，头发里也是汗，连嗓子里都仿佛是汗，水汪汪地堵住了，眼睛里一阵烫，满脸都湿了。他说，你太好了，你待我太好了。海丽道，光是好有什么用，你还是不喜欢我。小韩道，不不，我真的。海丽还有点疑疑惑惑地道，你真的？小韩点点头。海丽道，那么……小韩又点点头，他抬起手来擦眼泪说道，你暂时离开了我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如果在我跟前，我忍不住要哭，街上不行。海丽忙道，我送你回去。小韩哆嗦着说道，不不，你快走，我这就要管不住我自己了。海丽连忙跨上自行车走了。小韩竭力耐住了自己， 回到公寓里来，恰巧误了电梯，眼看着他冉冉上身，小韩重重地按铃，电梯又下来了。门一开，他倒退了一步，里面的乘客原来是他父亲。他默默地走进电梯，在暗黄的灯光下，他看不见他脸上任何表情。这些天了，他老是躲着他，不给他一个机会与他单独谈话。他不能错过了这一刹那。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他低低地向他道：“爸爸，我跟巩海丽订婚了。”他的回答也是顶低顶低的，仅仅是嘴唇的煽动。他们从前常常在人丛中用这方式进行他们的秘密谈话。他道：“你不爱他，你再仔细想想。”小韩道：“我爱他，我一直瞒着人爱着他。”风仪道：“你再考虑一下。”八楼，开电梯的哗啦啦拉开了铁栅栏，风仪很快地走了出去，掏出钥匙来开门。小韩赶上去，急促地说道：“我早考虑过了，我需要一点健康的、正常的爱。”风仪淡淡地道：“我是极其赞成健康的、正常的爱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了进去，穿过课堂，往他的书房里去了。小韩站在门口，愣了一会，也走进课室里来。阳台上还晒着半边太阳，他母亲还蹲在凉棚底下修剪盆景。小韩三脚两步奔到阳台上，哐当一声，把那绿瓷花盆踢到水沟里去。许太太吃了一惊，扎煞着两手望着他，还没说出话来，小韩顺着这一踢的柿子倒在竹篱笆上，但要哭却哭不出来，脸真的通红，只是干咽气。许太太站起身来大怒道：“你这是算什么？”小韩回过一口气来，咬牙道：“你好，你纵容得他们好。爸爸跟段宁清同居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许太太道：“我知道不知道，干你什么事？我不管，轮得着你来管？”小韩把两臂反剪在背后，颤声道：“你别得意，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我，你就报了仇。”许太太听了这话，脸也变了，唰地打了他一个嘴巴子，骂道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你犯了失心疯了？你这是对你母亲说话吗？”小韩挨了打，心地却清楚了一些，只是嘴唇还是雪白的，上牙吃愣愣地打着下牙。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他母亲这样发脾气，因此一时也想不到抗拒，两手捧住筛夹，闭了一会儿眼睛，再一看，母亲不在阳台上，也不在客室里，他走进屋里去，想到书房里去见他父亲，又没有勇气，他知道他还在里面，因为有人在隔壁稀稀嗦嗦翻抽斗清理文件。他正在犹疑，他父亲提了一只皮包从书房里走了出来，小韩很快地抢先跑到门前，把背抵在门上，风仪便站住了脚。小韩望着他，都是为了他，他受了这许多委屈，他不由得滚下泪来。在他们之间，隔着地板，隔着柠檬黄 与朱辉方格子的弟媳，隔着睡熟的梨花猫，痰盂小撮的烟灰，凌乱的早上的报纸，他的粉碎了的家，短短的距离，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，尖利的玻璃片，他不能够奔过去，他不能够近他的身。他说，你以为明清真的爱上了你？他告诉过我，他是人尽可夫。风离笑了，像是感到了兴趣，把皮包放在沙发上道，哦，是吗？他有过这话？小韩道，他说他急于结婚，因为他不能够忍受家庭里的痛苦，他嫁人的目的不过是换个环境，碰到谁就是谁。风离笑道，但是他现在碰到了我。小韩道，他先遇见了巩海丽，后遇见了你，你比他有钱有地位。风离道，但是我有妻子，他不爱我到很深的程度，他肯不顾一切的跟我吗？他敢冒这个险吗？小韩道，啊，原来你自己也知道你多么对不起林青，你不打算娶她，你爱她，你不能害了她。风离笑道，你放心，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，林青不会怎样吃苦的。你刚刚说过，我有钱，我有地位，你如果为林青担忧的话，大可不必了。小韩道，我才不为他担忧呢，他是多么有手段的人，我认识他多年了，我知道他，你别以为他是个天真的女孩子。风仪微笑道，也许他不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，天下的天真的女孩子大约都跟你差不多吧。小韩跳脚道，我有什么不好？我犯了什么法？我不该爱我父亲，可是我是纯洁的。风仪道，我没有说你不纯洁呀。小韩哭道，你看不起我，因为我爱你，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啊？你是个禽兽，你看不起我。他扑到他身上去打他，用指甲抓他，风仪捉住他的手，把他摔到地上去。他在挣扎中，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他自己的腮，血往下直滴，穿堂里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风仪杀声道，你母亲来了。小韩在迎面的落地大镜中瞥见了他自己，失声叫道，我的脸。他脸上又红又肿，泪痕狼藉，再加上那鲜明的血印子。风离道，快点。他把他从地上拽过这边来，使他伏在他膝盖上，遮没了他的面庞。许太太推门进来，问风离道，你今儿回家吃晚饭吗？风离道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我有点事上天津去一趟，耽搁多少时候却说不定。许太太道，哦，几时动身？风离道，今儿晚上就走。我说，我不在这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行里的李牧人，或是我的书记。许太太道，知道了，我去给你打点行李去。风仪道，你别费事了，让张妈他们动手好了。许太太道，别的没有什么，最要紧的就是医生给你配的那些药，左一样右一样，以后没人按时弄给你吃。 只怕你自己未必记得，我还得把药方子跟符法一样一样交代给你，整理好了，你不能不过一过目。风一到，我就来了。许太太出去之后，小韩把脸按在他父亲腿上，虽然极力抑制着，依旧肩膀微微耸动着，在那里静静地饮气。风姨把他的头搬到沙发上，站起身来，抹了一抹裤子上的皱纹，提起皮包就走了出去。小韩伏在沙发上许久许久，忽然跳起身来，炉台上的钟指着7:30，他决定去找林青的母亲，这是他最后的一招。林青曾经告诉过他，段老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，糊涂又暴躁，固执起来非常的固执。既然林青的嫂子能够支配这老太太，未见得小韩不能够支配他。他十有八九没有知道林青最近的行动，知道了他绝不会答应的。林青虽然看穿了他的为人，母女的感情还是很深，他的话一定有相当的力量。小韩匆匆地找到他的皮夹子，一刻也不耽搁，就出门去了。他父亲想必早离开了家，母亲大约在厨房里，满屋子鸦雀无声，只隐隐听见厨房里油锅的爆炸。小韩赶上了一部公共汽车，林青的家远虽不远，却是落荒的地方。小韩在暮色苍茫中一家一家挨次看过，认门牌认了半天，好容易寻着了，是一座阴惨惨的灰泥住宅，羊铁水管上伸满了青暗的煤胎，只有一扇窗里露出灯光，灯上照着破报纸，仿佛屋里有病人似的。小韩到了这里却踌躇起来，把要说的话在心上盘算了又盘算。天黑了，忽然下起雨来，那雨势来得猛，哗哗泼到地上，地上起了一阵白烟。小韩回头一看，雨打了他一脸，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掏出手绢子来擦干了一只手，举手按铃，按不了一会，手又是湿淋淋的。他怕触电，只得重新开干了手，再按。铃想必坏了，没人来开门。小韩正待敲门，段家的门口来了一辆黄包车，一个妇人跨出车来，车上的一盏灯照亮了他那挑灰格子绸衫的西施的下脚。小韩一呆，看清楚了，是他母亲，正待闪过一边去，却来不及了。他母亲慌慌张张迎上前来，一把拉住了他道，你还不跟我来？你爸爸在医院里。小韩道，什么？汽车出了事？还是……他母亲点了点头，向黄包车夫道，再给我们叫一部。不料这地方偏僻，又是倾盆大雨，竟没有第二部黄包车。车夫道，将就点，两个人坐一部吧。许太太与小韩只得钻进车去，兜起了油布的棚。小韩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爸怎么了？许太太道，我从窗户里看见你上了公共汽车，连忙赶了下来，跳上了一部黄包车，就追了上来。小韩道，爸爸怎么会 到医院里去的？许太太道，他好好的在那里，我不过是要你回来哄你的。小韩听了这话，心头火起，掀开了油布就要往下跳，许太太扯住了他，喝道，你又发疯了，趁早给我安静点。小韩闹了一天，到了这时候已经精疲力尽，既扭不过他母亲，雨下得越发火直了，啪啦啦溅在油布上，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，油布里面是黑沉沉的，视觉的世界早已消灭了，余下的仅仅是嗅觉的世界，雨的气味，打潮了的灰土的气味，油布的气味，油布上的泥垢的气味，水滴滴的头发的气味，他的脚紧紧压在他母亲的腿上，自己的骨肉，他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，怕谁，恨谁，他母亲，他自己，他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，他憎厌他自己的肌肉与那紧紧挤着他的温暖的他人的肌肉，呵，他自己的母亲，他痛苦地叫唤道，妈，你早也不管管我，你早在那儿干什么？许太太低声道，我一直不知道，我有点知道，可是我不敢相信，一直到今天你逼着我相信。小韩道，你早不管，你装着不知道。许太太道，你叫我怎么能够相信呢？总拿你当个小孩子，有时候我也疑心，过后我总怪我自己小心眼儿，门缝里瞧人，把人都瞧扁了，我不许我自己那么想，可是我还是一样的难受，有些事多半你早已忘了，我30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，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，你就笑我，他也跟着笑，我怎么能恨你呢？你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孩子。小韩剧烈地颤抖了一下，连他母亲也感到那震动，他母亲也打了个寒战，沉默了一会，细声道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有意的。小韩哭了起来，他犯了罪，他将他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，一块一块割碎了，爱的凌迟。雨从帘幕下面很少进来，大点大点，寒嗖嗖落在腿上。许太太的声音空而远，她说，过去的事早已过去了，好在现在只剩了我们两个人了。小韩急道，你难道就让他们去？许太太道，不让他们去又怎样？你爸爸不爱我，又不能够爱你，留得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。他爱林青，他眼见得就要40了，人活在世上，不过短短的几年，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，由他们去吧。小韩道，可是你预备怎样？许太太叹了口气道，我吗？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，现在也还是不要紧，要紧的倒是你年纪轻着呢。小韩哭道，我只想死，我死了倒干净。许太太道，你怪我没早管你，现在我虽然迟了一步，有一分力，总得出一分力， 你明天就动身，到你三舅母那儿去。”小韩听见三舅母那三个字，就觉得肩膀向上一耸一耸的，熬不住要狂笑，把他过继出去。许太太又道：“那不过是暂时的事，你在北方住几个月，定下心来仔细想想，你要到哪儿去继续念书，或是找事，或是结婚，你计划好了写信告诉我，我再替你布置一切。”小韩道：“我跟巩海丽订了婚了。”许太太道：“什么？你就少胡闹吧，你又不爱他，你惹他做什么？”小韩道：“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，你自己知道。”许太太道：“那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你的脾气这么坏，你要是嫁了个你所不爱的人，你会给他好日子过？你害苦了他，也就害苦了你自己。”小韩垂头不语。许太太道：“明天你去你的，这件事你都给我好了，我会对他解释的。”小韩不答，隔着衣服。许太太认为他身上一阵一阵细微的颤栗，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小韩道：“你别对我这么好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”许太太不言语了。车里静悄悄的，每隔几分钟可以听见小韩一声较高的呜咽。车到了家，许太太吩咐女佣道：“让小姐洗了澡，喝杯热牛奶，赶紧上床睡吧，明天她还要出远门呢。”小韩在床上哭一会，又迷糊一会，半夜里醒了过来，只见屋里点着灯，许太太蹲在地上替他整理衣箱，雨还湿湿地下着。小韩在枕上撑起胳膊望着他，许太太并不理会，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，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，没有洞，没有撕裂的地方，重新卷了起来，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。头发油、冷霜、雪花膏、树杯都用毛巾包了起来。小韩爬下床头，跪在箱子的一旁，看着他做事，看了半天，忽然弯下腰来，把额角抵在箱子的边沿上，一动也不动。许太太把手搁在他头发上，迟钝地说着：“你放心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还在这儿。”小韩伸出手背来，攀住他母亲的脖子，哭了。许太太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己会保重的，等你回来的时候。”